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生成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，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 Meta 在 Q2 2026年的惊人财报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和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共同主持人 Jordan。 Jordan， 这份财报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数字。
是的 Alex， 我认为这是 Meta 真正展示其 AI 投资策略如何开始产生回报的一个时刻。让我们直接切入重点，这家公司赚了多少钱？
好的，让我们看看数字。 Meta Q2 总收入达到60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8%，这很令人印象深刻，但这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核心广告业务。他们的 Family FX 收入达到604亿美元，其中广告收入59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7%。
而且，这里是关键部分，他们的其他收入首次达到10亿美元大关，同比增长 73%。这主要来自 WhatsApp 的付费消息和订阅功能。这表明Meta 正在成功的多样化其收入来源。
完全同意。现在让我们谈谈更深层的内容， AI 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业务。 Mark Zuckerberg 在通话中强调了大型语言模型如何改进他们的推荐系统。他提到 Instagram 现在每一个公开的 Reels 和 Feed 帖子都通过 LLM 进行处理和分析。
是的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他们报告说 Reels 中的单个排名改进推动 Instagram 绘画数增加了15个基点。对于像 Meta 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说，这是巨大的。他们还提到在 Facebook 上视频时间观看增加了 9%， 在美国和加拿大增加了超过 10%。
不仅如此，他们在广告领域也取得了突破。他们推出了 Meta 生成推荐器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它不再单独评分每个广告，而是使用 LLM 来推理广告内容和用户偏好。他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 8.3% 的点击增加和 15.7% 的转化率提升。
这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。但 Alex， 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他们投入的所有基础设施支出，我们稍后会谈到，正在获得真正的商业回报。他们不是在瞎赌。
这正是我想说的。他们现在有910万小企业在使用他们至少一个 AI 广告创意工具。Advantage 加 Solutions 达到了750亿美元的年收入运行率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关于在线广告的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。告诉我关于这些新产品和功能的情况。
好的，所以 Mark 非常兴奋地讨论了几件事。首先，他提到了个人代理，这些是 AI 助手，将24%为您工作来帮助您实现目标。但这仍然相当遥远。他们现在专注于业务代理，这正在立即扩展。
业务代理确实很有趣。他们在 Q2 全球推出了他们，已经有100多万企业每周在使用他们与客户交谈或完成销售。一个例子，巴西的一家大型汽车租赁公司 Movida在 WhatsApp 上部署了一个业务代理，在一个月内日均预订量增加了 44%。
而且 85% 的对话完全由 AI 代理解决，没有人类干预，这改变了游戏规则。 Meta 还在推出 Meta Business Agent Platform， 为企业提供企业级控制和测量功能。
那么这对企业机会意味着什么呢？在通话中有人问 Mark 企业业务的规模有多大，他是怎么说的？
他基本上说这很大。他谈到了几个收入流， API、 业务代理、潜在的直接计算销售。他还提到他们收到了许多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计算的邀约，这表明市场对 AI 计算的需求远超供应。
这引出了一个巨大的话题，他们的资本支出。告诉我这个疯狂的数字。
好的，所以对于2026年， 他们现在指导2026年资本支出为130到145亿美元。这是巨大的。他们甚至与 BlackRock 宣布了一项战略合作，在德克萨斯州 El Paso 开发一个新的一级瓦数据中心。
这基本上就像说，我们不仅会花费大量资金自己建设，我们还要与主要投资公司合作来资助这些项目，这表明他们对这一策略的信心程度。
完全正确。Susan Lee 在通话中强调，虽然他们不提供2027年的具体资本支出预测，但他们的方法是最大化2026和2027年的容量，同时为2028年及以后的灵活性奠定基础。这是长期思考。
那么对于底线数字呢？他们赚了多少钱？
Q2 净收入为158亿美元，即每股 6.18 美元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的营业费用增加了 55%， 达到420亿美元。这包括与法律诉讼相关的24亿美元费用和与五月裁员相关的12亿美元遣散费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排除这些一次性费用，营业收入实际上会增加 9%。这表明核心业务运营的强度。
是的，而且他们对 Q3 给出了指导，他们预计总收入在610到640亿美元之间，这与市场预期一致。他们还预计全年运营收入将超过2025年。
现在，让我们谈谈大象在房间里，所有这些 AI 投资何时开始为他们赚取真实回报。 Mark 在通话中说了什么？
他说，所有这些领域，核心业务改进，个人代理， API,计算销售都会看到有意义的增长。他不认为有单一的赢家。他说，我对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领域的有意义增长感到非常乐观。
所以这是一个多路径战略。他们没有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他们在构建多个可以生成不同回报的收入流。
正是这样。而且老实说，鉴于他们对硬件、数据中心和 AI 芯片等基础设施的全面控制，他们处于独特的地位来执行这一战略。
那么前进的道路是什么样的？有什么投资者应该关注的？
我认为关键是观察他们如何执行个人代理，这是 Mark 一直在暗示但还没有完全交付的东西。他说，他们将很快分享更多信息，当这款产品上市时，这将是一个大新闻。
而且不要忘记他们在9月23日的 Connect 大会， Mark 提到他们会有更多关于眼镜的内容要分享，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的硬件更新。
是的，他们刚刚推出了与 EssilorLuxottica 合作的 Meta 眼镜，甚至有 Kylie Jenner 设计的款式。这些是第一批搭载 Muse Spark 的眼镜，销售已经超过预期。
所以这里的故事是 Meta不仅仅在做软件，他们正在构建硬件、基础设施、 AI 模型和消费应用程序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堆栈策略。
完全正确，他们称自己为全堆栈技术公司，我认为这份财报证实了这一点。他们正在每一个层面上进行投资，从数据中心到消费产品。
那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应该如何思考 Meta？
我认为这是一家赌注很大的公司，但他们有资源、规模和执行历史来支持这些赌注。他们正在 AI 中投入数千亿美元，但他们已经看到了切实的回报。
而且他们有商业模式的多样化，广告仍然是一个印钞机，但他们正在构建企业、订阅和硬件的新支柱。
是的，而且他们有能力资助所有这些，既通过内部现金流，也通过像与 BlackRock 的交易这样的战略伙伴关系。 Meta 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，他们的 AI 投资正在转化为竞争优势和新的收入流。 Q2 证实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但真正的考验将是执行他们对个人代理、企业产品和云基础设施的承诺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就是本周 Beta Finch 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收听。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要我们讨论其他公司的财报，请告诉我们。下次见。脚本总字数约1050字，预计时长6分钟。